好，我是常新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新宇的妈妈。我们今天呢又继续打卡我们春风的内容，是不是？今天的春风啊，还是一首宋词。你今天背那个《扬州慢》背的怎么样？给大家讲讲，你背《扬州慢》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以前就是前几天背的那些诗，我都是在床上那个趴着，或者是坐在床上拿着那个纸，就在那儿跟玩着的时候就背下来了。但是今天这个就分三段背，我就先把前面那个小记背了下来，然后又把上下阙背了下来，就分着背的，然后最后又连了起来。结果等妈妈吃完早饭过来问我，你背下来了吗？然后我说早就背下来了，然后他就不信，然后我就背给他听，然后他就大吃一惊。
是啊，因为就是你，我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你为什么能背，是因为它那个宋词里面有我们现代语言的逻辑性，是不是？但是唐诗其实是没有太多我们现代语言的逻辑性，它是通过音律的对仗来使它成文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是宋词更优美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看看今天学的这个依然是一首词，这首词的这个词牌名你非常熟，叫《忆江南》。
两个忆江南了。
对，是另外一个忆江南。这个忆江南，在背这首词，在学习这首词之前，我要先给你讲一个人，也是今天我写给你的信。这个信呢，你听说过没有？赤子之心这四个字啊？赤子之心。没有是吗？赤子之心这四个字啊，出自孟子。他怎么说？是孟子离楼下出来的，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你知道吗？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也是一个成语。他是说啊，这句话的原意是什么？他是说伟大的人不偏离他的纯洁善良的心，你体会一下。所以赤子之心就是描写一个人的心至纯至善，就是赤子之心，明白了吗？你在玩什么？宝石是吗？你喜欢的那个宝石。对，我们今天下午常新宇发现了，在妈妈的珠宝盒里发现了一个他特别喜欢的宝石。我们现在不是看宝石的时间，我们现在是什么？在学习的时间，好吗？专心一点。然后说，我们不论是评判一个人还是一篇作品，其实你去看啊，其实你去看一篇作品跟看一个人是一样的。所有的词藻是不是像这个人说的话，或者是他穿的衣服，这些都是表面的，对不对？而最终我们要看什么？是透过这些词藻要看他的那颗心，是不是？比如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刘禹锡，是因为他不管受到了怎么样的对待，被贬谪，然后又被冷落，但他最后还是有一颗赤子之心，一心在为国家要做一些事情，在追求学术上的一些真理，对不对？然后比如说杜牧，对不对？我们最后看的还是他那颗心。然后比如我们秦桧其实字写得很好，为什么不把他的字拿出来拍卖或者展览？是因为他的心不是赤子之心，对不对？像岳飞大将军的《满江红》，是不是气势磅礴？是不是就是一颗赤子之心啊？所以所有的文学作品归根到底还是看所有文字背后的那颗心是不是足够真诚。我们来看，就是今天这个李煜，我来给你讲讲李煜这个人好不好？你可能因为你才四年级，你还没有学过历史。就我们国家就是唐朝灭亡之后啊，因为他不是唐朝为什么灭亡，是因为藩镇割据，他的权力被藩镇一点一点给吞噬掉了。所以最后黄巢有一个起义军叫黄巢，黄巢起义把唐朝给推翻之后，就迅速分崩离析成了好多小国家。就这个时代呢叫五代十国， 就是在唐朝宋朝中间有这么一个时间段叫五代十国，其中啊五代十国中有一个最强大的就是南唐。南唐总共建国35年，他最后是五代十国中最强大的。他最后一位皇帝啊虽然是亡国之君，但是呢他在历史上却是一代词帝，就是南唐后主，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李煜，就是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个皇帝哦，以前我们学的那些诗人像苏轼啊什么，他们是平民考上状元，要么就是官二代，对不对？这是你第一次学皇帝写的诗吧？是吧，他是南唐的一个皇帝，但他是一个亡国之君，他怎么回事？
他是唐朝的最后一个皇帝，
他不是唐朝，是唐朝灭亡之后有一段时期就国家分裂成一个一个小国家，知道吧，就那个时期叫五代十国，
然后
其中就是在南京扬州那一片江南那一块最强盛最富庶的地区叫南唐。而且他那个立国的皇帝他就说我就是这个唐朝皇帝的后代，他用唐来做他的一个年号，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叫南唐？因为对，因为他在南方，知道了吗？他说他是这个唐朝的后代，知道了吧？所以就是南唐。就是这个李煜呢，历史上对他的记载，他精绘画，就画画画得好，工书法，书法写得好，还通音律。首先这说明什么？他是个画家，还是个书法家，还是个音乐家，同时还是个文学家，你说他是不是很学霸？也就是说如果像你的话，他从小可能就要第一要上画画课，第二要上音乐课，是不是？第三得上书法课，第四还得上语文课，而且是古典文学哦，他还精通佛典，所以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厉害，对不对？但是这么厉害一个人，知道他唯一不擅长的是干什么吗？做皇帝。你知道中国的皇帝是就历史上这些皇帝，他就是有一种，他出生，有很多人他出生以后就注定了你生在皇族，你的职业以后就只能是皇帝。
因为他出生就出生在皇宫里。
对，所以他是。就是皇帝其实是一种职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个职业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李煜，如果不让他做皇帝，随便让他干个什么，他都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哪怕他像姜夔一样一辈子没有中进士，没有功名，但他过得也不至于这么惨。你知道他后来有多惨吗？我给你讲讲啊，我们先讲他为什么这么惨的。就是他做皇帝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不精于朝政。你像我们学的唐太宗啊、李世民啊什么，他们的都是每天早上很早就醒了，然后每天要批奏折，要勤于政事，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啊，每天很勤奋的去处理朝政怎么样，国计民生是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什么样的，这都是皇帝做的事情。但是这个李煜，你知道他每天干嘛吗？每天就是歌舞升平，极尽奢侈。他写过一首《菩萨蛮》，里面记述了他的生活，你知道是什么吗？红日高三丈，红日已高三丈透，就是日上三竿了，那就大中午了，是不是？但是呢，金炉次第天香瘦，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已经到中午了，日上三竿了，那歌舞还在继续，歌舞升平，而且那炉子里都点了香。你知道李煜还特别擅长制香，他要求他的屋子里都要有这个香的味道。他比如他还发明了说用那个蔷薇花的水和沉香水可以制成一种香，那个香味很特别，是不是很厉害？就他做一个皇帝，你说你天天干这个
吃喝玩乐，
对，你说他能成为一个好的皇帝吗？那国家能强大吗？但反观跟他同时代的就是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不是，赵匡胤就日上三竿，早就励精图治了，那可能人家那个奏折都处理完一半了，你知道吧？结果这人还天天在那唱歌跳舞，最后就把南唐给灭了。然后灭了以后呢，这个李煜呢就成了这个赵匡胤的这个阶下囚徒了，相当于，而且他完全没有自由， 就完全被赵匡胤给囚禁了，就你只能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能去。我想让你见谁你就见，我不想让你见，你只能一个人在这儿待着，相当于坐牢。只不过呢，没在牢房里，给他一个大房子而已。然后呢，这个李煜呢，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痴迷玩乐、不思进取，是一个有名的昏君。这是对他皇帝这个职业的评价，但是我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多维度的，对不对？我们最后还是要看他这个人的真心。但是在这个文学史上，你知道李煜是拥有非常高的地位的，就大家评价他说他是一代词帝。为什么？因为宋词在他那儿有了开创性的发展。最早时候宋词是干什么？就唱些花啊鸟啊这些，他们叫花间派，就讲花啊草啊这些的，然后没有一些真实意义。但到了李煜这儿就不一样了。李煜最一开始他没有做亡国君之前，他也是跟他们一样每天写个花啊写个草啊的。但是呢，他做了亡国君以后怎么样啊，他就就是你知道他原来是一个皇帝，对不对？整个国家都是他的，他可以指挥所有人。但是他做了阶下囚徒以后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吧，一点自由都没有。然后这种地位的落差就刺痛了他那颗敏感的心，然后但是呢反倒更激发了他更强的创作欲望。他就再也不写那些花花草草，他就开始直抒胸臆了，就写自己这个心里的悲痛啊伤感啊难过啊。然后从他这儿开始呢，词变得更有深意了，而不是流于表面。我们来看看啊，他每一个字都是他真情流露，真心写照，感动了很多人。我们来读读这首这个《忆江南》，就是他做了亡国之君，他被这个赵匡胤囚禁了三年，他这个《忆江南》就是这三年的中间写的。你来读一下，这是亡国之君写的
《忆江南》。五代李煜。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你看这首词写的美不美，对不对？因为它是从花间派转过来的。你看它这个讲的是什么啊，多少恨，这个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吧，是不是？就是多少恨，就是悔恨啊，做了这个亡国之君以后，就每天就肯定有很多恨，对不对？
他这个字数跟白居易的那个《忆江南》一样。
是啊，因为他们都用的一个曲牌啊。我为什么给你选这个，就是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曲牌，就字数也一样。你到时候可以看一下他最后的押韵，他每个字的平仄也是一样的，你去看一下。然后说多少恨，昨夜梦魂中，你知道梦魂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古人认为在睡梦中人的灵魂会离开身体。
对，这就是梦魂，是不是？然后继续看啊，他说还似，从这个梦魂这儿开始，是不是就跟讲故事，他就在李煜就开始给你讲他做的梦了吧。说我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什么呀，我们看看。还似旧时游上苑，旧时是什么？
就是以前。
以前上苑就是这个供这个帝王玩赏打猎的园林，就是上苑，知道了吧。一说上苑就是古代帝王游玩的地方。然后游上苑呢，就是说还而且是旧时。为什么用旧啊？
因为他现在不是那个
皇帝了，对吧？而且现在他这个旧相当于现在这个新朝代，那个旧是他旧的朝代。对吧，就还似旧时游上苑，就还像过去我在上苑中游玩那样一样，是不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这个用的好不好？就现在有一个成语你知道什么吗？车水马龙，就是这么来的，知道了吗？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车如流水，就说车子接连不断，像流水一样驰过，马皮络绎不绝，像一条龙一样走动，就是形容这个车马络绎不绝，十分繁华热闹，对不对？然后所以你看他这个场景是不是就写得很不一样，跟他现在的这个 这个处境，像当时的他连个自由都没有，对不对？
一个人待在大房子里。
对啊，是不是？啊，你说前后这个一比，是不是你就感觉他悲愤交加，欲愁难解？
都不觉得他是李煜，
是不是？嗯，你看他过去那种豪华的景象，是不是感觉还是帝王家的气派？
嗯，
对吧？那个车里肯定载着国主、国后、王公大臣、并妾宫女，这些车像流水一样，骏马还连成了一条龙。然后最后他说什么？
花月正春风。
你看这五个字，你表面上咱们昨天妈妈给你讲这个造境。花月正春风，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啊？是不是？
嗯，
就是那么煊赫的那么一个场景，又值春风微拂，花好月圆，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啊？
结果等他醒了之后，原来只是个梦。
所以就是这种对比，一下子就有落差了吧？
对，
非常的有感染力吧。
嗯，
他表现了这个诗人他重温旧时帝王之梦时候的这种悲恨，你也被他这种对比，是不是就你又回到他那个恨上面了去了吧？你看那个白居易说忆江南，最后那个字都落在忆上，那李煜这个忆江南最后落在了什么上面？恨上面，是不是？就表现了他抱恨终身的这种强烈情感吧。
嗯，
是不是？哎，这个而且最后别人读，但他没有说啊，他没有说这个我是什么样的感情，所以这就是词的伟大之处。你在读花月正春风的时候，其实你读到这儿的时候，你应该是非常伤感的吧，对吧？因为梦醒了，花月正春风的时候就是梦醒了，所以读的时候是不是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读这五个字的时候，你所有的那个情绪都在里面了吧？这就是词的造境。所以你从这个上面来能不能看出这是不是李煜的真心话？
嗯，
对不对？他的一颗赤子之心就这样赤裸裸地展示在了世人的面前，可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首词，只有一个人不喜欢，是谁？
嗯，
谁？
那个宋朝的那个
开国皇帝赵匡胤，是不是？嗯，你现在都是我的阶下臣了，你还在怀念你的旧时，你不来歌颂我的新时代，你在歌颂你的旧时，是不是？而且这个赵匡胤呢，他本来觉得自己挺有才华的，但是他一看这个李煜写的，是不是心里更难受了？那你觉得这个李煜的日子能好过吗？
不好过。
不好过吧。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个历史故事，就这个赵匡胤啊，就派之前李煜的那个旧臣，就是他之前国家的一个大臣，后来不是降服了北宋了吗？然后就去看这个李煜。然后因为这个人呢虽然是旧时臣，但是他就把他跟李煜说话时候全部对话都告诉了赵匡胤。然后你知道他跟这个旧臣说什么吗？说我苦啊，我难过啊，还把他写的一首词给赵匡胤看了，不是给这个旧臣看了，然后最后说我悔不该杀当时那些忠臣。结果这话全部传到赵匡胤耳朵里了，就赐死这个李煜了。李煜是七夕节那天出生的，赵匡胤就让他在七夕节那天服毒自杀了，是不是一个悲剧？是不是？然后你知道最后赵匡胤看到李煜写的这首词的词牌名叫什么吗？
嗯，
虞美人。你要不要读一下，看看他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虞美人把赵匡胤给刺激到了。但是这首虞美人呢，在文学史上认为它是李煜写的最好的一首词，所以你来感受一下为什么是最好的，你来感受一下这个词帝的这颗赤子之心，好不好？
嗯
嗯，你来念一下吧。
虞美人，五代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起来好不好？
嗯，
你喜欢哪句？你喜欢哪句？
嗯，第二句。
第二句哪个？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
为什么？
嗯，
它好在哪？
说故国就是，思念他原来的那个国家。
那这个怎么打动你了呢？
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后悔。
真的后悔，就是他这个就像一个电影的一个镜头似的，一下子就转到了过去的回忆当中。
就是他把自己的心情都写得非常的精细。
对，而且把人特别有场景的代入感，对不对？就像你看哈利波特似的，随便一个词就把你带到了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之中。是这样吗？所以李煜也是有魔法的，他用他的词把你带到了他的回忆之中。我们来看看这首词啊，虞美人。虞美人是什么呀？它也是一个唐教坊的曲子，后来用作了词牌名。这个词调最早是歌咏，就唱谁的呢？唱这个项羽宠幸的一个妃子叫虞美人。然后这个虞美人死后啊，地下长出了一朵鲜花，而且现在有一种花就叫虞美人。嗯，来看这个词牌，你记住这个虞美人是一个词牌名，它是一个传说啊。来看看这个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了是什么意思啊？
嗯，
了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就是了结，一了百了。有一首歌叫了了歌，就是一了百了，你知道吧？就了结完结的意思，明白了吗？你看你是不是又学会了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是说这年的时光，这就是这样美好的，这样的时光，不是美好啊，他说的这个就这样的时光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就是他这样，他对目前这种生活不满意，你知道吧？就每天这样一年又一年的时光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往事你知道有多少吗？哎，一下子是不是就回忆往事啦，就把人带到那个带到他的那个过去的故事中了，是不是？
嗯，
这个哎，在这儿这应该是他已经在人家那个阶下囚徒做了第三年的时候了。就三年没有自由的时光，你想以前是一国的君主啊，过得多奢靡的生活，是不是？想玩什么玩什么，对不对？想看什么歌舞什么歌舞，这个人又精通音律绘画，然后擅长书法，多他自己觉得本来就是很优秀的一个人啊，天造的英华呀，精华呀，然后结果呢就被人家囚禁在这儿，你说他心里是不是特别苦闷？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觉得他特别苦闷。然后你看后面啊，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个像不像这个它前言是搭后语的吧？它不像唐诗，它完全是按意思把这个给你联系出来的。它先讲现在，春花秋月何时了？春花秋月就代表的是一年一年，春天花开，秋天赏月，对不对？这一年什么时候结束啊？就度日如年。妈妈给你讲过，说为什么古代的人说天上一年，地上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啊？因为天上过得快乐啊，哗的一下就过去了，是不是？地上肯定没有天上过得美好啊，他就过得觉得这个日子慢了。你想想，如果现在李煜他不是在人家做给人做阶下囚徒，他要是天天还以前做皇帝那种日上三竿了还在那儿熏香跳舞的日子，他会写这种词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一问何时了这三个字，你就体会到他那种度日如年的痛苦了吧，是不是？实际上在那儿才待了三年你就受不了啦，对不对？ 他就何时了这三个字。
按这种，就是如果把他现在的生活比作是地上，然后把原来的生活比作是天上，那么他如果在这待了三年，那他原来就待了三天。
是啊，所以他现在，以前他做皇帝那过的是天上的生活啊。
对
啊，对不对？他现在做这个阶下囚徒就开始何时了，为什么呀？对对，地上的生活就是何时了，就度日如年了，对不对？他就开始回忆他在天上过的那些生活了，就往事知多少。然后说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故国就指的他的故都，南唐的故都就在南京，南京做过南唐的这个首都，我们不是去过吗？就是金陵。你看还有那个最后金陵又叫江宁，就王安石最后就是在江宁然后一直老去的，他最后就在江宁度过他晚年生活。就妈妈给你讲，他最后就是把他的那个住的地方捐出去了，改成一座寺庙叫半山寺，就是在南京。所以南京是不是有很多历史？
对，
嗯，你看啊，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你知道堪是什么意思吗？你以后学古文你会经常看到这个堪字，丑陋不堪，
嗯，
就是不能看，就不行了，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堪字，这个经常会用到。破败不堪，不堪就是一个词。然后说不堪回首月明中，月明是什么呀？就是皓月当空，明月很，就月亮很明亮的样子。他是说什么呀？说昨夜小楼上又吹来了春风，在这皓月当空的夜晚，怎承受得了回忆故国的伤痛啊。你看看，你说这首词写的好不好？
好。
那赵匡胤看见了呢，就
不好
了，就是吧？你都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是不是？说怎承受得了回忆故国的伤痛啊？我囚禁着你，我给你自由，我没杀你，你居然还说自己伤痛的，对不对？那他后面说，写的更让赵匡胤如鲠在喉了。雕栏玉砌应犹在，说精雕细刻的栏杆。这个雕栏啊，就是说古代的那些皇帝他们住的那个皇宫里面，然后就那个栏杆啊什么，就包括咱们现在去故宫，你看那个栏杆还有那个台阶是不是都特别漂亮？
嗯，
那个栏杆都是找匠人专门精雕细刻过的，台阶也都是玉石做的，明白吗？所以他说雕栏玉砌，你想人家台阶都是玉做的，咱们现在拿玉只能做个项链啊什么戒指啊，人家以前是在地上踩的，你知道这个皇帝的生活了吗？然后他就回忆他以前这个雕栏玉砌，其实在回忆他过去这种奢华的生活吧，对吧？这个就很暖。他说应犹在，说应该还在吧，只是朱颜改，朱颜就是少女，她只有说这种女生的时候才会说朱颜，知道了吧？其实朱颜我们翻译到现在就是红颜，红颜就是形容女人的，朱在那个古代汉语里就是红的意思，明白了吗？
朱红，
对，朱颜、红颜都是指的女人，明白了吗？他说只是朱颜改，就是说只是我所怀念的这个人他已经衰老了，对吧？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跟乌衣巷和蜀离很像啊？
嗯，
对不对？跟那个旧时王谢堂前燕，说这个朱雀桥和乌衣巷都在，然后但是人这个王谢这两大家族没有了，对不对？他这儿写什么？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对吧？说我们故国的这种辉煌的宫殿还在，只是人没有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说你要问我心中有多少哀愁，就像这不尽的滔滔春水滚滚东流。
嗯，
是不是 他把自己的悔恨难过
全都写了出来，
一点都不加掩饰，是不是像个孩子一样、
嗯、
只有孩子看到妈妈以后他的那种伤心难过才会哇哇大哭吧。当一个人慢慢成长慢慢成长，他还会这样吗？不会了，对不对？
收在心里，慢慢的
自己去体会了，而且在想，哎，我看见这个人，这句话是不是该说？那句话是不是能说？对不对？他不能再有这种赤子之心了。然后，但是李煜这个人呢，不是啊，他就把这个诗词啊，当做了他的母亲，
就像姚安理那样，
对啊，
就像小孩儿，
是啊，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在看一篇好的文章的时候，我们最后感动的其实不是这个词有多美，而是它的深情，它的真情，明白吗？
嗯，
其实你自己在写作的时候也是，就是尽管你以后慢慢的你会学很多很多的词藻，很华丽的词藻，对不对？但是最后呢，你要去写下来的不是一个词藻的拼切，你要去想自己的真心，自己内心究竟这个事儿我是怎么想的，我要怎么去做它，一定要用我们的真情来写我们的文章，明白了吗？
嗯，
这个也是李煜伟大的地方，也是他教给我们的地方。然后李煜这首《虞美人》呢，就这样成了千古绝唱，尽管把赵匡胤气个半死，
然后
还把他给刺死了，但是呢，为什么会成为千古绝唱呢？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这是他写的所有词中最好的。
为什么最好的呢？你想想，他本来是个昏君，对不对？
嗯。
那历史上应该就是昏君写的东西肯定都不好，但这个昏君写的东西怎么这么打动人呢？
我觉得。是因为不光他这首词是他写的所有词中最好的，我觉得他这首词把自己所有的
感受所有
的
情感
都
宣泄出来，是不是
没有一点留在心里？
对啊，一点保留都没有，我们都能想象到换了谁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情绪，对不对？
嗯，
这就是真。所以做人要讲真，写文章也要讲真。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赵匡胤让那个旧臣把那个李煜跟他说的所有话还有他这一首诗告诉他吗？
对啊，
逼他的。
不是逼的，因为就是现在你要知道，就是你做事情你要知道谁是你的老板。之前呢，李煜是他的老板，对不对？后来李煜不是他老板了，赵匡胤是他的老板，对不对？老板说，你去问问他现在，你去考察一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态，他现在对我是什么样的感情，你如实回答给我。如果这个你他的这个下属没有如实告诉赵匡胤，他是不是就失职了？
嗯，
对不对？这就是工作啊，因为他给人家打工的。他给赵匡胤打工的，赵匡胤派他去干这个事儿，他怎么能去遗漏呢？
嗯，
对吧？这件事情其实从道义上来说，虽然我们是从人道主义方面来说，他的这个旧臣呢不应该说，但是从这个工作的职责上面来说，是不是应该说了？
对，
对不对？嗯，好啦，我们回到正题，我们来继续讲真，好吗？
嗯，
你能以后我们在背这些在读这些古诗的时候多去体会什么这个文章中的真意，这也是李煜的这两首词教给我们的，好吗？多去体会真，而且自己写东西一定要写真情，写实感，自己的真性情，做人也是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对每个人都要发自自己的真心，不能虚情假意，好吗？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啦，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